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应该都找到了啊。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他的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成长。结局更好是这样翻译，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成长。我参考过好几本好几种的翻译，他都是恩典的荣耀，使他恩典的荣耀得着成长。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又到处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所为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接着第二次讲到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一共有三次说到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第一次说到使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这里第二次说到使他的荣耀从我们这在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二节，叫他的荣耀第十三节，我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成长，使他的荣耀得到成长。我们圣经就看这么多。但愿我们的神给我们真的认识他的恩典向着我们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丰富，就照着这一段的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最少告诉我们说有三次说到使他荣耀得到称赞。我们也一再这样说过，在神的救恩中不只叫我们因信得着称义，我们也在神的救恩中更可以进入恩典，我们进入他丰富的荣耀，就我们有因着信得以借着他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所谓进入恩典来就我们活在恩典的里面，在恩典中而生活，我们不再在自己的里面生活，乃是在恩典中生活，这是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必须学习的一个功课，不只是一个功课，乃是一大很长一段很长很长的过程，从我们得救开始一直等到将来我们进入神的荣耀，
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都是生活在恩典里面，又因着信接着他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我们唯有在恩典中，才叫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我们若不是生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无法盼望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又显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神的荣耀不仅仅是显在他自己的身上，神的荣耀又显在每一个蒙恩得救人的身上。神的荣耀既然又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就应该怎样生活在恩典的里面。除非我们真的生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无法叫神的荣耀从我们的身上得着成长。唯有神的荣耀从我们的身上得着成长，才叫神自己得着他所要得着的荣耀的成长。当我们的神就着他的话常常教导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这样想，我们应该从最基本的地方领受恩典的教训。我们也常常这样提到，我们不足已经得着了恩典，我们应该在恩典中领受恩典的教训。因此神才对我们说了这么多的话，神对我们所以说这么多的话，不是仅仅告诉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就可以上天堂。若是神的救恩仅仅如此的话，我想一句两句话已经就够了，就够了，你们所有信主的人都可以上天堂。因着他的血我们罪都得到了赦免，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也已经都得到他永远的生命。我们将来所等着的就是进入他的荣耀，就是进入天堂。若是救恩仅仅如此的话，我想圣经里面实在愿不做这么多的话对我们来说，用不着用这么多的话对我们说。神是又对我们说这么多的话，就是因为我们这蒙恩得救的人，我们都应该继续活在恩典里面。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继续不断地接受恩典的教训，接受恩典的教训，我们才能够从他得着他一切所愿意赐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叫做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真看见了他所有赐给我们的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就应该接受他恩典的教训，好叫我们实实在在能够得着他所有赐给我们的那所谓的丰盛的荣耀。叫你们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都应该每一时刻我们预备了我们的心来接受恩典的教训，预备我们的心好叫我们更多的知道如何活在恩典的里面。如何活在恩典的里面，不是单单所谓客观的救恩里面，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这个救恩是客观的为我成全了一切，我们来在主观的接受恩典的教训，也是得着神所要给我们的诸般的恩典。然而我们愿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该脱离一个观念，脱离一个思想，所谓的恩典不是外面的事或物，所谓的恩典乃是神自己，神愿意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给我们，而我们所能够领受了多少是在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他自己有多少。许多的时候我们所注意的是身外之物，我们没有注意到神自己，我们所盼望得多的也不过是身外之物，我们没有盼望更多得多神自己。因此在我们的身上恩典不能够更加多，也就恩典加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实在有这样的话，就恩典加多，恩典不断的增加在我们的身上。因此在救恩中才这样告诉我们，不止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就不过是个入门而已。你知道在神的救恩中进了门还要走一段路，并且是先进门然后再走路。马太福音第六章岂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吗？门是小的，进去的人也少，路是窄的，走在其中的人也不多。 我们既有救恩的门，救恩的门是什么？因信称义。我们与神中间没有难处，没有阻隔的存在，因信称义。我们仅仅因信称义是绝对的不够，我们应该进入现在所讲的恩典中。所谓进入现在所讲的恩典中，不是仅仅指着我们在救恩里面得到一个地位，得到一个得救的地位，不是如此。进入现在所讲的恩典中，乃是指着我们如何生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如何能够生活在恩典的里面？这个恩典到底又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恩典是指着外面的事物的话，我们不能生活在事物里面。恩典是做神自己来说的，神在基督耶稣里赐予我们的，那就是恩典。神在基督里又把他自己给我们的，那就是恩典。你记得吧，约翰福音开头就这样告诉我们说，在他的里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若没有来的之前，耶稣基督没有来的话，神对人有看顾。从古以来，从神创造天地创造人类以来，神都看顾人，然而那个没有恩典。恩典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神创造了人，神也看顾人，然而还没有说到恩典。唯有耶稣基督来了，他才恩典带给我们。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是不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律法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在他的里面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满了恩典和真理，在他里面满了恩典和真理。恩典到底是什么？神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神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就把他自己无限的给我们。今天你和我应该生活在哪里了呢？你和我应该生活在神的里面。所以圣经里有这么多的话都说到我们该如何生活在他里面。比方说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遵他而行是我们这本的一本讲翻译，就当遵他而行。然而在另外一本的翻译，并且不止一本的翻译，很多本是讲的翻译，就当在他里面行动生活，在他里面生根建造。就当在哪里？在他里面。他是谁？恩典。他是谁？耶稣基督。他是谁？神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就应当在他里面行动，在他里面生活，欢欢喜喜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的话。站在恩典中，不是仅做我们占为有一个得救的地位，不是如此，不止如此，乃是生活在他里面。唯有生活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说荣耀的盼望。这荣耀的盼望，救恩制度的结果是救我们得到荣耀。救恩制度的结果不是救我们仅仅得救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若是我们仅仅得救的话，我们的心应该非常的悲伤。你去读圣经里面，你们有没有读到创世纪十九章？创世纪十九章哪里做到罗德？你去读读圣经的罗德是不是得救的人？是得救的人。然而罗德之中的结果怎样？不止所罗把彩云被火焚烧了，他一切所有的都被火焚烧了，不止如此。哦，他这里带着妻子带着两个女儿从所罗把彩那里被神的使者拉出来了，牵出来了，到了一个所罗去，在那还是害怕。这个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你们自己去读，非常不好的事。他是得救的人吗？是，是得救的人。为什么是得救的人呢？圣经里面明明称罗德为义人，那义人常为着他们的罪行心中伤痛， 他们不止是，他不只是异类，为了别人的罪行恶行，心中常常一心伤痛，一的心很伤痛，然而是仅仅得救，然而仅仅得救，不像他的叔父亚伯拉罕一样，带着丰盛的荣耀进入神的。亚伯拉罕是承受了神所应许的产业，神所应许的一切都丰丰足足的归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在丰盛的荣耀中进入神自己。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和我今天是主的人，我们实在的说一句话，你必须怎样生活在恩典里面，活在神的里面，活在主的里面。你我什么时候不如活在主的里面，在主之外任何的生活实在都是一个亏损。我不是说不该有我们的工作，我不是说不该有我们的家庭，我不是说不该有我们外面的社会的关系，人际关系都应该有，但是这并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这是我们生活在世上的日子中我们带手做而行的。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不该把你的职业当作一个安乐椅，当作个沙发，你把你的职业当作个拐杖嘛。我为了经过这个世界，经过的今生，我不能不拿着拐杖，我随时把这拐杖摔掉了，那是一个拐杖，不是我的安乐椅，不是我的沙发座，不是。哦，我们生活在哪里，不是生活在我的工作上，是我们在工作上应该忠心，应该尽力，一点都没有错。然而这不是我最终的目标，这不过是我在今生的经过中间该带着来做的一些事，那不是我终极的目标。我绝不是终极的目标在于我的工作，我对我的工作应该忠心，然而不应该成为终极的目标。我一生终极的目标，即使我做了董事长，我做了总司令，又是怎样的呢？虚空归于无有，归于败落，没有一点能够存留的，没有一点能够存到远世的里面去，不要说进入远世的荣耀，连远世的边边都沾不着，沾不着。若是那个只有工作才是我们人生的意义的话，那我要说一句话，神对我们有太大的限制了，有太大的一个差别了。他的工作那么好，我的工作怎么差？神对待我是怎样的不公平？不公平！他的工作那么好，我的工作这么差，神对待我公平吗？不公平！然而那不是目的，那不是最终的意义。神对待我们最终的意义，每一个得救的人乃是进入他自己，进入他的荣耀的丰富，不是今天的经过如何，过程如何，过程对我来说不过为我效力而已。哦，不是我的目的，乃是为我效力，你记得吗？罗马书八章第26节，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定下做什么，磨成他儿子的模样，领到我身上的工作，或者我是有份于那些的工作，那些事业不过是为我效力而已，为我效力，把我这个人磨成一个他儿子的形象。这是我们上两次所读过的经节，但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假如不是爱神的人，你无法从哪里得效力？你无法从那个万事里面得到效力啊！你即可能在万事里面受了败坏呀，受了玷污啊！到底万事对你是败坏你，是玷污你，还是叫你得到效力的？就看你到底是不是爱神。我们爱神的话，万事互相效力。但人看我倒霉的事吧，对我是效力，为什么？我有把我这个的倒霉，你们原谅我用粗俗的话来说，用倒霉的事来磨成我这个人。像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境遇他的经过并不叫人羡慕他，他的境遇 他的经过，他一生的道路，我想没有一个人欢喜愿意像他一样，愿意像他一样。人子没有顶头的地方，你没有高楼大厦，人子没有顶头的地方，你愿意像他吧。然而这一切都为了成全。亲爱的弟兄姊妹，假如给予地上的事业工作这一些东西成为我们生活的目标的话，我告诉你，那就成为我们生活所以将对待我们的话，那不公平。然而我们不在这些，我不是我不做事情，我做事情，然后就觉得事情该加给我的效率，所给我的效率，这是很好吧，我得到效率，这个事情很不顺利吧，我得到效率，就我这个人改变，就我这个人究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里被削掉一点，哪里被挖空一点，这里被除掉一点，这里是我身上多余的，是我生命的品格中是多余的东西，把它切掉。比方说我的骄傲，我的自负，我的自负，我的骄傲，对于我的人生来说，这个不只是毒瘤啊，这个是累赘啊。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我们自己的成功，我们自己的骄傲，我们自己的自负，在我们的生命中应该是个毒瘤，非常毒的瘤，是癌症。现在就是效率，许多人把你的骄傲跟打花，叫你骄傲不起来，就是环境的安排，就是一切人事中间的调度，神在万有之上管理着我们所有的经过，所有的遭遇，就是他来调度来管理，就我们的骄傲被打掉了，我的癌症都被医治了，我的毒瘤被除掉了。这是为什么？所谓打击我的骄傲，所谓对付我的自负，所谓减去我这些可以夸口的东西，所有我可以自己以为可以夸口的东西被人扔到好远的地方去了。结果呢，我得了效力，就我这个人被改变了，我这个人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把神的荣耀显出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在哪里？我们要告诉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恩典中不是我告诉你们，神恩典中这样告诉我们，救恩，亲爱的弟兄姊妹，救恩已经成就，救恩所有成就的是我这个人，你不要只单单只看见已经成就的救恩的哪一部分，是已经成就了，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已经成了，成了，实在成了。然而我还实在说一句话，那一切所成的还不过是客观的，只有就是主的恩典，只有就是他的灵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做工，那才是主观的，那才是实在的。只有我们在生活中把自己摆在恩典的里面，那他所有做成在我们的身上的，那才是主观的。我们不能仅仅有客观的，在救恩中客观的已经为我成就了，是主已经为我定了十字架。然而你呢？主实在为你定了十字架，然而你呢？你又怎样？你身上有一点十字架的痕迹没有？主为了你这个骄傲的人，骄傲是个罪，为你骄傲的人定了十字架，然而在你的身上，骄傲没有受过一点，这样骄傲。这个一样骄傲，哦，就为是成功的客观的，没有主观的在我们的身上。主为我的骄傲的人、败坏的人定死了十字架了。可是呢，我这个人还是骄傲，还是败坏。我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这个非常露骨的话，不能不说这样的话。我们不能不说这样的话，我们不能粉饰太平啊！我们不能说在恩典中什么都好了，什么都好，什么都好，是一点都好了，可是我还不好。神的恩典没有一点不好，哎呀，全是好的，可是我还不好。神的恩典所有做成的到底是什么？乃是我这个人蒙恩得救的人，我怎样在恩典中被做成，因此欢欢喜喜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我唯有进入这恩典中，这恩典到底是什么？愿意我们再说明一下。 耶稣基督神的恩典，他就是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恩典就我们进入荣耀，如此我们才盼望那个荣耀，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有一天怎样有点显在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吗？显在我们的身上，唯有神的荣耀能显在我们的身上，神才能够得到荣耀。我们刚才所念的以弗所第一章十一节岂不是这样说吧，使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是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在哪里得到称赞？在万有之上、万有之中、万众之中得到称赞吗？他早就得到称赞了，用不着做称赞，身上有血露一点点，他的荣耀就得到称赞，是不是？我常常记得这一句话，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亚伯拉罕为什么会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亚伯拉罕为什么会从加勒底的乌尔来到迦南地？不仅如此啊，不仅千山万水的来到迦南地啊。哦，我再说一句话，我顺便再稍微说一句话，他所谓来到离开迦勒底的乌尔，不止千山万水，一步一步经过沙漠地带，经过多少不好的地带、危险的地带，为什么呢？我要承受神应许的产业，没有别的原因，没有别的目的，没有别的事故，你为了承受神所应许的产业，你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往将来又得伟业的地区，你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有的地方不能，往将来又得伟业的地区，为了什么离开那么远？整个人生的过程，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到底多几条，我没有留意到底几岁蒙召的，整个经过的路程，人生整个经过的路程，只为了一个目的，没有第二个目的，不是加勒底乌尔的生活不太好，也不是环境不太安宁，不是那一个，往将来又得伟业的地区，我要到哪里去？因为哪里有神所应许我的产业，无限的丰富都要成为我的。姐妹，你和我也是如此，你和我在经文中有一面地方经文是这样说，坐在坐下来了，已经得到那里的盼望。比方说应该以弗所二章，以弗所二章第八节，就把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面说坐在天上，坐在天上是表明在基督里面一切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不用我们再做什么，不用我们做什么，这客观的救恩，客观的事实，与基督一同从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然而另外一面就是主观的经验来说，立在本位本族父子啊，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往得你一唯一，在那宇宙里面都成为这地位成全，你和我已得救了，不止在客观的事实上我已经报了名，我有份于那个事实，不止如此，那是主观的，神啊，在你恩典中所计划所预定的一切都成全在我的身上，你的地位所有救的是我这个人，你的地位所有救的不仅成就一个事实，全人类的事实都在哪里？全人类都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受死流血都可以得救，那对全人类的事实来说的，只有悔改就可以得救，那么主观的承受呢？主观的承受有多少？这是地位中所要经历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不止因信称义，又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只有进入现在所在的恩典中，只有生活在现在所在的恩典的里面，才能够怎样的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若没有生活在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我怎样能够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即使欢欢喜喜盼望的话，那又落空，那又是假装的。哦，别人得就很欢喜，我也一样欢喜，那是假装的。要我去欢喜，我欢喜不起来。亲爱的主，像我讲的嘞，到现在这又很短嘛，也算50多年了。到现在我能够说欢欢喜喜吗？哦，我没有。我就主，你怜悯我，怜悯我，就我每一分钟每一时刻活在你的里面，不叫我从你逃脱，从恩典中逃脱出去了。这是自尊教面都是荣耀，不要忘记了，使他荣耀都是称赞，使他荣耀怎样都是称赞，神的荣耀又都是称赞，神的荣耀怎样都是称赞，从你的身上都是称赞，神的荣耀从我的身上都是称赞。你想一想看，我该如何的预备自己，我该如何在恩典中被他成全，才叫他的荣耀能够从我的身上都是称赞啊。就是现在这个光景，神的荣耀能够从我身上得到称赞吗？算了吧，能把我多看两下就不敢看了，看你会呕心，看你会吐出来，对不对？我想想就被人看起来，被人觉得不舒服，因此我无论如何也得穿一点比较要体面一点的衣服吧。真的呀，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荣耀又从我们身上都在成长。你说神的荣耀都在成长，不错。神等着，等着，再等着，等着什么？他的荣耀能够得到成长，能够荣耀从哪里就得到成长？从我们的身上。神的荣耀若在万有之中得到成长的话，很容易，神自己显一显。就好像不明白真理人所说的一样。神又救人还不容易吧，还用你们这些传道人笨传道人啊？不用，天使站在天空上喊一声我们都相信了，这根本不认识什么叫救恩。天使传福音比我们更有效吧，但是实在说天使不能直接传福音。你们记不记得使徒行传？我稍微说一点点啊，我格外的说一点。你们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10章的记载，这里有人家里有得救吗？天使不能直接向他传福音，不能。天使只能够向哥林流显现说，你有打发人去请那个北的来，福音只能从北的口里面传出来的，不能你天使直接传。我顺便提一提，许多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这件事情，什么叫主观的经历？为什么天使不能传福音？天使能不能传福音啊？啊，你下一周比如说去传福音，就问你请个天使来，我跟你讲了，没有用，没有用。啊，前两天我这个地方的弟兄打电话来，弟兄啊，你来到我们家，你可不可以啊？请求你可不可以改一个？我说可以啊。他说我们因为有请奶奶传福音，我说很好啊，啊，很好啊。他没有说我请个天使来传福音，没有。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明白救恩的人有许多错误的话，那让他们去讲嘛，让他们去想嘛。我们蒙受神的恩典，也在神的恩典中受恩典的教训，我们不能不清楚这些事。神的救恩有主观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愿主怜悯我们，有怎样的主观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从这里开始。我想我们可能不能讲到3个使他的荣耀得到成长。头一个地方以弗所书第1章和使他的荣耀，哦，使他恩典的荣耀使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得到成长。头一个地方这样说。那么这个指着什么来说？我也稍微仔细一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能太仔细，稍微说一点点。以弗所书是非常高的一卷圣经，非常高，他用颂赞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为什么把颂赞归给他？我们若真知道他恩典对我们是何等的丰富的话， 我们真是要不断的赞美赞美他，我们要颂赞归给父神。为什么？他曾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他在基督里，在基督以外神无法施恩于人。你要知道一件事，在基督以外神无法施恩于人，神最多只能够看顾人，神只能够拯救人。我所说的拯救，那不是指着生命中的拯救，那不过指着环境中的拯救。环境中的拯救和生命中的拯救有一个极大的距离呀、你不要弄错了。你说保罗曾经这样说过，他曾救了我们，现在救我们，将来还要救我们，他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那许多的地方指着环境来说呢，许多的地方也是指着生命里面来说呢。在基督以外神不能拯救我们，就是生命来说，不是就是环境来说，就是环境来说，你怎样都可以拯救你，即使原子弹 炸下来它还能够把你拯救起来，不受原子弹这个威吓，对不对啊？能够就环境。然而在生命中给我们拯救，神在生命中所有给我们的拯救的是脱离败坏的自己，败坏的天性，脱离原来被咒走的那个天性，神把我从天里面救出来。他在曾经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神把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我们不要注视于属地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应该更多的时候抬起头来望着天嘛，不要一直低着头注视地，地永远不会给我们什么，即使能够给我们很好的工作，那也不过是暂时的，那也不过经过神的许可而加给我们的，不是这个地本身能够给我们。哦，抬起头来，才出来。为什么抬起头来？我不是说在外面的姿态上该如何，该怎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在心里的深处应该抬起头来，仰望我们在天上的主，仰望我们的神。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读圣经的时候，头一句是这样说，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神为什么能够把未见的事，那么重大的事指示给挪亚呢？你知道那是为未见的事指着什么来说？在挪亚的时代，挪亚本身没有看见的事，那就指着那用洪水毁灭这个时代，第一件事。第二件事，经过洪水的审判，经过洪水的这个救赎的人进入将来新的永世里面，新天新地里面一切都是新的。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为什么神能够指示挪亚未见的事呢？为什么不能指示别人未见的事呢？因为挪亚因着信。什么叫做因着信？亲爱的弟兄姊妹，因着信就是我时刻到神的面前，我时刻活在神的面前，我时刻举目仰望他，我时刻依靠等候他，这个叫信。人在哪里不是这样信？那叫用思想头脑科学的方法，你来研究，你来推理推论，你完全错误。你离开神多远啊？你离开神太远了。你有多少启示吧？我来研究研究看，我来思考思考看，我来方法来某一些书来看看，怎样说怎样讲，你都是徒然。一个信蒙神指示，你用你得到神的指示吧，活在神面前，唯一的途径，没有别的门路。你又得到神的启示吧，你不只救神，就你能够看见我的自己将来的结局吧，今生经过的道路吧，你也看见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整个的造物将来的结局到底如何，又得到神的启示吧。神的启示你只有活在神面前，你不活在神的面前，神到处去找你来指示给你，没有这个事，不会去找你。神即使找到你，你说我在跳舞堂，你在跳舞，他有指示也指示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 比如说神曾经在基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说把诸天上的事我们所谈论的，若只是属于地的事的话，我想我们用不着来花费这个时间。我们所有谈论的，我们所有见到的，我们所有得到的，我们所有承受的呀，不止得到，所有承受的呀。我再说一句话，你原谅我说，从哪里承受？在我的生命中去承受神本身中一切的丰富，不是外面来承受，不像我的爸爸把钱给我一样那个去承受，不是把我父亲把他的产业地业地契呀、那个房屋的契约给我那样来承受，不是身外的，乃是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去承受它。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这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到底包含有多少？那太多了。圣经只用下面两件事情来作为说明。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在基督里面，就是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是为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知道这件事吗？话很简短，只有几十个字。你知道这件事关系多重大？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不止在时间里面，不止在我出生以后，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这个世界还没有起手，你已经就在神的心目中了，你已经就在神恩典的预定中了。你宝贵不宝贵？你不要以为说我偶尔得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呀、不，神预定。可能我们属于得救，可能是许多神是奇妙的安排，奇妙的作为，就我们得救了，是不错。比方以我来说吧，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怎么会得救，我怎么会信耶稣基督。神在环境的安排中，各样的人事的调度之下，神为着叫万事互相效力的里面，把我安排到一个地方，把我来到一个地方，遇见一些人，只听一次福音我得救了，得救了。我得救那一天开始到现在五十几年的我没有反悔，不止没有反悔，一点怀疑都没有。我只是越过越觉得，哦，身在身在耶稣基督的恩典，神圣的奥秘，身在不是我一生能够彻透的，神丰富的恩典，追测不尽的恩典，不是我一生能够追测的尽，追测的透。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你知道吗？我们是蒙拣选的人，我们若都承认我们是蒙拣选的人，我们就应该照着蒙拣选的恩典而生活。拣选是一个目的，拣选是一个结果，拣选不是无所谓的。你到市场买水果，你随便拣一拣就是这样的吧？不是这样，你把它挑来挑去，选来选去，拿几个回去，为了又享受它，为了又吃它。拣选从万人之中，从万中万类之中，神拣选了人，从万人之中神拣选我们，就原来在亚当里面堕落寄生的人，亚当里面毫无指望的人，神拣选了我们。创立世界以前，不要说我还没有生出来，连我的老祖宗的老祖宗都还没有生出来，可是神就看到我了。你相信不相信这件事情？你属于有你，我属于有我，就不是偶然发生的，不是凑巧发生的事情，乃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世界还没有起手，世界还没有开头，他就拣选了我们。拣选我们做什么？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我们，我们要注意一件事，神把我们摆在耶稣基督里面，一切的恩典和恩典里面计划的范围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恩典里面所能够给我们的范围都在基督耶稣里面，不在亚当里面。哦，我们这蒙恩典的人，从亚当里面被选召出来，归入到基督里面来，在恩典做什么？所以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 成圣啊，
成了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是为在他面前
成为圣洁，无有瑕疵。
我没有注意这件事，在他面前啊，在我面前的时候，你看我多干净，算不得什么，因为我的眼睛昏花的，到底干净不干净，我也看不清楚吧，对不对？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吧？我们不止今天又活在神的面前，我们永远活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偶尔看见神的面，在哪一直看见神的面？你又到哪里去看啊？在北美洲还是东南亚，神无往不在。你不要用我们的时间和空间来限制神，许多人的思想都用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来限制神了。哦，神也许在这里跟我们同在，难道神不能同时在别的地方跟众弟兄姊妹同在吗？能不能？我们假如在这里今天真的看见了神，难道在东南亚那边，在台湾，在大陆不能看见神吗？我们所谓在他的面前，他是无往不在。你不要把我们的神限制了一个很狭窄的里面，我们的神无限，神真是无限。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时间讲，从空间讲，他都是无限。他若不是无限的话，他对我们也成为有限的了。你今天有难处，他管你，管不了你，你难处那里去吧，他是无限。千万不要以为说神不在这里，所以我随便都可以做，什么事都可以做，什么话都可以说。不，你知道，而且我稍微才说一点点嘛。还愿粮食来供应天下的万民啊，又是怎样被卖做奴隶吧，耶和华若是同在，受了冤枉，受了冤屈，被关在监牢里面吧，耶和华若是同在，远大的父，不只是远世的神，远大的父。我们读圣经上一个啊，上两个礼拜，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一章第六节，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那个翻译是不够的，你单单信有神是绝对不够的。为什么？雅各书告诉我们说，你信有神吗？魔鬼也信并且战惊。我们不只信有神，那么哪一句话到底怎样翻的？凡来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在，神就在这里。我做不化的事吧，我相信神在这里，我就不能做了。我做了得罪人亏欠人的事吧，神在，我不能做。这是约瑟，哦，他活在神的同在中，神在。这个神在，这个智，有的就翻译做神是。凡来到神面前来的人，你必须相信神是，神是，我是，我就是。神对摩西说，摩西被打发到埃及去，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摩西就问神说，他们假如问我，我们祖宗的神叫做什么名字啊，我应该怎样回答他？神说，你就告诉他们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这是我们的一本讲翻译。我是自由拥有的神，有人说这句话不应该单单这样翻译。你看，我是，我就是。他们问说，我们什么名字吧？你告诉他，我就是，我的名字就我就是，好不好？你有喜乐吗？在神以外找不到喜乐，即使找得到喜乐了，那喜乐也是破烂的喜乐，一下子就没有了。不堪怨的喜乐，无效的喜乐，不能解救我心中的忧愁的喜乐，没有怨的喜乐。那么我是，你到神面前来吧， 不是要求主啊赐给我一个东西，那个名字就来起落，主要是说我是。使徒约翰怎样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叫耶稣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叫他的喜乐可以存在你们的里面，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我想不要讲到太多的地方。当然，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章两段的圣经好多次提起，当然没有字面上明白的这样提起，事实上讲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是赐给你们的平安是不像世人所赐的。我的平安，我就是平安，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平安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那个从头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为什么做了拣选我们？整个亚当的诸位是堕落了、败落了、荒凉了、毁坏又毁掉了。他从亚当的堕落的族类中间把我们拣选出来，就好像我们从许多的水果中，我们把我们看为重义的那些水果捡回来一样，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拣选我们怎样呢？拣选我们归入基督。我听说等一等有弟兄准备受浸，对不对？受浸什么意思啊？受浸头一个意思归入。本来我跟基督无份无关的，我在基督以外的一个人，我漂流在基督以外的一个人，我受尽了什么意思？我归入了基督，我归入了他，我归在他的里面，我与他一同来承受恩典的丰富。好像一个女孩子归入一个丈夫，结婚那天归入一个丈夫，我就从我的丈夫那里接受他一切父亲的给他的丰富归入。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座的有没有受尽的弟兄姊妹，你若受尽，你首先头一件事你就知道，从你这个时刻开始，受尽这个时刻开始，你不再是自己的人了。好像女孩子出了嫁结了婚，不再是自己的人了，谁的人？我的丈夫的人了。你又归入基督，一切在基督里面丰富和荣耀你都有份，这个叫归入。我假如是一个女孩子，我嫁给一个丈夫是百万富翁，我归入了他，我就有份于他一千百万的财产，对不对呀？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拣选我们做什么？是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不是在人中间标榜我是如何的圣洁啊，那是假的。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在全然圣洁的神面前，你成为圣洁。你想想看，这何等大的一件事！全然圣洁的神，哦，圣洁的神面前，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当然，圣洁这个意思，我曾经讲过，头一个意思是分别，圣别被分别出来，我从万有万族中间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第二点意义，圣洁的第二个意义，什么意义呢？有份于他的性情。与他的性情有份，这是成圣的意义。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你看他如何我们也如何，这是约翰说的话，这不是保罗说的话。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当他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惧怕。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基督有在临，对不对呀？是基督有在临，所以主耶稣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对门徒们怎样说？所以你们也当预备，预备什么？基督有在你，我不能破破烂烂，今天总统又来到，我不能破破烂烂来迎接他，不能。所以你们有预备，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他是全然圣洁的神。我们成为圣洁怎样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他的性情上与他有份。哦，想到没有？你想到没有？你望见这个事实没有？信是属万之事的确据，你望见这个事实没有？什么事实？哦，主算像我这样人算什么？败坏误会不堪的人，我的思想中误会，我的行动中误会，为人中误会，然而有一天在恩典中造就成全了我，使我在你这位圣洁的主面前 成为圣洁。在你看起来我跟你没有两样，在你看起来我不是该被撇弃在阴间里面去的罪人，我跟你没有两样。哦，亲爱的主，有什么比这个恩典更大？有什么比这个恩典更大？我下面经过稍微说，这是创世以前拣选我们，然后下面一句里说到将来的永世，因为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口译说拣选我们在创世之前预定我们，预定我们说就是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讳，是为了预定，是不是现在还没有实现呢？又等到将来。哦，创世以前拣选我们，因为爱我们，因着爱我们，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讳。你知道啊，我们承受救恩人不仅仅将来上天堂啊，我们承受救恩人乃是将来有得着儿子的名讳。什么叫儿子的名讳？什么叫儿子的名讳？我想我们这句话也多过说过一点点。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就这样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做后嗣就预定我们得到儿子的名讳。什么儿子的名讳？还我父亲一切所有的，身内身外我父亲一切所有都归给我，都是我的。主耶稣怎样祷告？还你还父所有的都是我的，这是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所说的都是我的，不是指着这个身外的东西啊，不是说神的造物啊，不是指着这个，指着神本性中一切丰盛的荣耀。还父所有的都是我的。你假如再接下去下面一句怎样说，他又将授予我来告诉你们，那个就是圣灵，那就是圣灵。圣灵所要做的事到底做什么事啊？圣灵所要做的事不是教导你如何开车啊，你有如何开车的话，随便请一个人都可以教导你怎么开车啊。圣灵就怎样，圣灵说他要将授予我来告诉你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父神那里承受了一切的丰盛的荣耀，从他的人性中承受了神性的丰盛的荣耀。现在的神性和他人性的荣耀都在哪里？都在圣灵里面赐给我们，在圣灵里面赐给我们。他告诉你们怎样告诉，告诉不是对我们话，用口对我们说话，不是把承受的这一切丰富一堆的逐渐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启示一点，哦，原来神是这样的圣洁；明天启示一点，哦，原来神儿子是这样的丰富。不要说别的，单单在他里面的爱就是无限的丰富。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死的爱，无限的丰富。爱是没有止息的爱，没有止境的爱，对不对啊？哦，先知讲道之人终必归于无有，唯有爱不止息，爱永远传传。你看这爱多丰富，这一切也都有告诉我们，这些都有承受归给我们，在他里面又因着爱我们。你知道这件事吧？神爱我们不仅仅在我们的感情上啊，我们领受神的爱也不应该仅仅在感情和一些感觉上啊，我们领受神的爱应该从他的本性中得到他荣耀一切荣耀的丰富啊。因为爱我们就接着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他有个旨意，他不只有爱，他有个旨意，神有永远的旨意，在他旨意里面有个喜悦，有个欢喜。比方我们的也有喜悦吧，我喜悦什么？我喜悦我把一切所有都给我的儿子，我把我一切所有都给我这个人，都给我朋友，喜悦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预定我们是说还没有成就，不过我们现在在预定中间最终有成就，那就是预定。预定是到将来的永远，创立世界以前过去的永远，他拣选了我们，他预定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是在将来的永远，在永世里面的永远。 永世里面永远怎样，就没得到儿子的名分。儿子的名分，我想一点时间我就要简单这样说，儿子的名分到底什么意思，包含了多少的恩典。儿子的名分头一见人就像他，我请问你，你的儿子像不像你？我很像我的父亲，你们没有看见我的父亲吗？我告诉你，你们只有在我的身上能够看见我的父亲。现在因为我的父亲过去了，看不见了，可是你从他儿子身上看见了父亲。这是儿子的名分。儿子们有什么意思？我们要像他，我们都要像他。像他不是仅仅外面的体型，外面的形貌，像他可以指着里面的性情和他的气质，性情和气质，我们像他。头一件事，儿子的名分。第二件是意义，承受他一切的丰富，承受他一切的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最怕你一直不会忘记的一句话，就亚伯拉罕老仆人对利伯家家里人说了一句话，我主人也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这代表圣经里面一个基本的真理，父神一切所有的都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一切从父神中得到的所有都有赐给我们，在圣灵中有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最后结束说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叫做蒙恩典的人，这一个就叫做我们属蒙的恩典。我们属蒙的恩典什么事？我们属蒙的恩典不是仅仅一些客观的事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成的。我们属蒙的恩典那是主观的经历，也是主观的实际，也是在生命和性情中的一个实际。愿他的荣耀赐在荣耀恩典的荣耀都是称赞。我想我不能再解释的，是恩典，他拣选我们，他成全我们，他所拣选的意义，所拣选我们的意识是恩典。他预定我们，在成全所预定我们呢，也是恩典。所谓解你这句话，就是以弗所一章第六节，是他恩典的荣耀都是称赞。你知道这句话很简单，里面包含了有多少？使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什么意思？他拣选我们是恩典，他能够成全，把他拣选的意义、拣选的目的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也是恩典。他预定我们到儿子的名讳，他能够把他所预定的一切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也是恩典。所以说，使他恩典的荣耀得到称赞。我想，只能够停在这里。请帮你用你带我们祷告。